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约拿书的第二章，但是我们从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十七节来开始。那这一段圣经主要是约拿，当他被丢到海里去以后，他被大鱼所吞，然后在鱼肚子当中他发出了一个祷告。那这段圣经其实跟第一章的不同在哪里呢？第一章整个的场景是约拿在船上，就船上有很多的水手还有船长，因此他是跟很多人在一起。那么第二章的话完全不一样，在第二章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在鱼肚子里，然后向神祷告，也可以说他跟神之间的对话。整个约拿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就有这样一个安排。第一章是约拿跟船上的这些外邦人在一起，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当他从鱼肚子出来以后呢，他就到了尼尼微城。所以第三章是约拿跟尼尼微城的外邦人，包括亚述的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那么到了约拿书最后一章第四章的时候，又回到另外一个场景，就是约拿跟耶和华的对话。所以第一跟第三章平行的是约拿跟一些外邦人，第二章跟第四章是平行的，是约拿跟耶和华一个对一个的这个对话跟关系。那么第一章跟第三章是约拿跟很多人，但是这两章的里面，第一章跟第三章都没有约拿跟神说话，都是约拿跟这些人的关系。因此第二章是约拿一个人在鱼肚子里。那么整个的来说呢，是约拿他想要逃避神，结果呢他被抛下那个汹涌的大海里面，那神却预备了一条大鱼把他吞入鱼腹里去了，然后在鱼肚子里约拿才开始祷告。在第一章他在船上的时候，虽然船长要他说约拿起来祷告你的神，约拿有祷告吗？在第一章没有看到约拿在祷告，是到第二章约拿在鱼肚子里这才开始祷告的。但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十七节怎么说呢？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所以是耶和华神安排的，这表示是神的一个旨意和计划。但这是安排的是什么意思呢？是代表神的拯救，不是神的惩罚。虽然这个约拿是该罚的，这样一位先知却不听从神的吩咐要逃避耶和华，他是该罚。但是这边所强调的不是耶和华在惩罚约拿，相反是拯救了约拿。因此这个大鱼对约拿来说就好像在大洪水的泛滥当中神借着方舟拯救了挪亚和他一家的人一样。所以这条大鱼就等于约拿的方舟，拯救了他免于死亡，而并不是用这条大鱼来惩罚约拿。当然约拿是罪有应得的，他逃避耶和华怎么逃得了呢？所以他被抛在海里去了，本来他该死的，神却安排了这条大鱼把他吞了，使他能够存活生命。而且这边强调的是三日三夜，三日三夜。当然待会我们会提到哈，这件事情在耶稣提到神迹的时候也特别提到约拿的在鱼肚子中三日三夜啊，三日三夜。那这点我们以后再说。那所以从第二章开始呢，第二章第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啊，所以因此第二章第一节就是开始说耶和华这个约拿在鱼肚子中开始向耶和华祷告。那么第二节到第九第二节到第九节就是他的祷告词，然后第十节是整个的结束。第十节呢跟第一章十七节是相对的平行的，因为第二章第十节是什么呢？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所以第一章十七节是耶和华神安排大鱼吞了约拿，第二章第十节是耶和华吩咐那条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所以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不是偶然，不是巧合， 乃是神的预备，神安排了鱼把它吞了，神也吩咐鱼把它吐出来，整个来讲是这样一个安排。所以理论上来讲，第一章十七节应该并入第二章，当作第二章的第一节哈。我们现在安排法是事实上跟从整个叙述文来说呢，也许这样是更合理的安排。但不管怎么说，第二章到第二章的第二节到第九节就是约拿的祷告词。这个祷告里面其实分两段，一段比较长一点的是二到七节，第二段是第八跟第九节。二到第七节呢，这一段是一个我们又是一种叫做交错配列的方式。什么叫交错配列呢？它就是好像一个箭头，那最头跟最尾两段是平行的，然后接下来两段又是平行的，一直到正当中啊。所以这一段来讲因为比较长哈，所以它的第二节跟最后的第七节是平行的。第二节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我从阴间深处求告你，你就俯听我的声音。那第七节最后结束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所以这两段是平行的，都提到说我祷告你听见了，达到你的面前了。那么接下来呢，第三节就是 ABCD 的 B。 第三节说什么呢？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但是在第六节怎么说的呢？我下到山根，地的门把我永远关住，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所以第八节第三节是提到投下深渊到海的深处，那么第六节也提到到了下到山的山根，是海里面的山根，然后地的门好像是地狱的门一样啊，一个深处。所以这两个都提到深坑、深渊、深处、海底啊。然后再下来了是第三节约拿说，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那第五节怎么说呢？第五节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所以你看这两个也是对称的啊，对称的。那正当中的一节，那就是第四节。第四节说，我说我虽从你的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仰望仰望你的圣殿。所以这个是最中间的一节。所以通常这种排列法主要就是要突出这一个中间的那个核心的那一节，那一节就是第四节。我说我从你的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所以这一首诗歌是一首感谢诗，但是是从一种像哀歌形式的哀告开始的，但是中间那一段才是核心的，中间那一段也就是表达他的信心。所以一开头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你从阴间深处，我从阴间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事实上这一篇整个是他在鱼肚子的祷告哈，是引用了非常多的诗篇，那有人估计至少有17篇之多。当然到底有多少篇有时候是很难计算的，为什么呢？他引用的这些经文有时候来自于不是一处诗篇而已，有时候两处，有时候三处啊。所以因此这个怎么样计算呢，这是很难讲的哈。总而言之他用了很多十几篇的诗篇。那另外还有人在说，他在鱼肚子里能够有这么样一种怎么讲细致的精密的这样的祷告吗？还有他在鱼肚子里有没有笔也没有纸，他能够把它写下来都记得清清楚楚吗？啊，这是好问题，但恐怕没有什么答案。也就是说更可能的是，他后来从鱼肚子里出来以后，可能是他自己记下来写下来他的祷告词，或者甚至是约拿的门徒。因为整个约拿书的作者是谁？叫做约拿书，是约拿写的呢还是约拿的门徒写的呢？这一点我们无从查证。 啊，当然一定跟约拿有很有关系，可能是他本人或者他的门徒经过他口述，然后他们把它写下来了。因此也可以说鱼肚子里的祷告是在后来有可能做过一些编辑啊，不然的话呢，你不太那么容易将所有的诗篇记得那么清楚。当然可能那时候在鱼肚子里，约拿他是先知嘛，所以对于旧约的诗篇中很多的经文恐怕他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他可以顺口就可以有发出一个祷告是来自于圣经的啊，表示说他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那所以当他开始的祷告，我说像是种哀歌一样，这种哀歌呢就提到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啊，甚至他好像在人间的阴间呢深处求深求，阴间是人死后去的地方，但是当你到一个困境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就好像在阴间一样，然后向神发出呼求，但是他的信心却能够让他有这样的肯定，说你会应允我的祷告，你会俯听我的祈求啊，等等。所以这个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会发出这样的祷告，即便在患难中他会发出这样的祷告。然后接下来他就描述他的困境，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当然这边说是你把我投下海的深渊，其实他是自作孽不可活，对不对？他逃避耶和华，所以他被丢到海里面去，虽然是水手们丢的，但是是神的作为，但同时也是他自己招的祸，然后他的罪所招来的祸患啊，所以投下深渊海的深处。所以他自己心里知道的，在这个情况下他很可能会死的，这是为什么水手当时不肯把他丢下去，就生怕说丢到这种汹涌的海浪里面的话呢，他是必死无疑的。他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只不过他对于神的拯救还是有一个渴望，有个信心。所以接下来第三节他就说了，的第三节的后半说，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这跟诗篇的那个42篇有点类似之处啊。所以他每一处讲的一句话都在诗篇的其他地方找到相似的一个经文。所以我丢到海里面去，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然而第四节他就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表示说他好像犯了罪，他叛逆，他违抗神的旨意，所以呢被神驱逐。那驱逐一种是赶到他的眼前之外，但也有可能这个驱逐跟神的隔离也就相当于一种死亡。在圣经中提到死的时候，有一种是灵性的死亡，就是与神隔绝。所以创世纪里面神曾经警告这个亚当跟夏娃，当你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那一天你就要死，那一天就要死。结果夏娃先吃了，然后诱惑亚当也吃了，然后请问两个人当天就死了吗？他们两个人当天其实肉体的生命并没有死亡，但是那一天是死了吗？算是死了。为什么？就在那一天两个人被赶出伊甸园，他们被从伊甸园当中被驱逐离开神的面啊。所以这个地方跟约拿这边的祷告是一样的，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也就是跟神的关系断绝了，相当于灵性的死亡。所以这是为什么人类开始有了原罪，因为人离开耶和华的面，离开了伊甸园，然后亚当夏娃所生的孩子，从该隐到亚伯到以后的赛特以及以后的子孙，要知道我们都是在伊甸园之外出生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出生每一个人都与神隔离，这叫做原罪。原罪不是说与神隔离之后我们的里面就完全失去耶和华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我们有神的形象没有错，不过当我们与神隔绝以后，神的形象就被好像腐蚀了，我们再也活不出像神那样的生活，我们的言语行为都与神有很大的区别。所以 这才是救赎计划的开始。当我们被神驱逐离开他的面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呢？现在我们当知道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借着他我们才可以回到这位公义的神面前啊，所以神的面前。那在旧约的时代，当还没有救恩还没有完全显明，耶稣的救恩还没有完全显明之前呢，约拿代表了旧约时代的人，是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要仰望你的圣殿。他要仰望一个恩典，让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当然在旧约时代，当耶稣尚未降生，这个救赎的恩典尚未完全实现以前，旧约的这些所谓的有信心的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都是远远望见欢喜迎接。也就是说从亚伯拉罕开始，他知道耶和华的应许，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有一位将要成为万人的祝福。所以旧约的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他们的仰望，他们的盼望是什么？有一位中保，有一位赎罪祭，那后来才显明，那就是耶稣基督。旧约不知道这个名字，耶稣基督的名字，但他们知道有一个盼望在后面啊，将来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一位会成为万民的祝福，就是指的这个。所以他仍然有一个信心，约拿他在这里他说，虽然我从你的眼前被驱逐了，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然后第五节是回应到前面所说的那个灾难，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同样这是来自于旧约诗篇中很多的这个诗篇，而且这些诗篇很多都是大卫写的。大卫在患难中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患难好像洪水把他淹没了，深渊把他围住了，好像海里面的海草把他围绕他的头，等一下把他几乎把他窒息而死。所以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我们患难超过我们的头，把我们淹没了。那这样的一种感受在诗篇中常常出现，约拿在这里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描述法。然后第六节他说，我下到山根，山的根基的地方啊，山根，然后地的门将我永远的关注。这个地方所提到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山的根地的门这个地方，几乎说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你要知道他被吞到大鱼的肚子里，在鱼肚子里完全漆黑了，一点光都没有，对不对？他在鱼肚子里，所以在鱼肚子里就好像门被关起来了，他在地的生根的地方山根，然后像地狱的门也关起来，他就关在地狱里去了，永远关住了。但是在这个最危机的时候，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什么意思？他好像被围绕在几乎是这样地狱的坑里面，但是他相信你能够把我从这里面救出来。所以虽然是三天三夜之后约拿才从鱼肚子被吐出来，但在鱼肚子当中他就有相信神仍然有恩典，同时他的使命尚未完成，他奉差遣要去尼尼微向亚述人宣扬神的审判。所以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神不会让他死了，是会让他复活。但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好事，而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所以他有这样的信心说，你却要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然后最后就回到一个那种感谢和赞美。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就想念耶和华。没有错，当我们有时候在一种环境的低谷，我们头脑就发昏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耶和华，我们要想到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是统管万有，有恩典又有怜悯而且有大能的神。当你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好像下面说，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应该在这种最低微的情况下向神发出呼求， 就可以到神的面前。你要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就有提到说我们叫做虚心的人有福了，他是天国是他们的。意思虚心的人其实就是邻里破产的人，邻里贫穷的人，自己觉得在灵里面一无所有的人，这样的人就好像这边所说的，我心里发昏了，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完全失去一切所有的时候，但那个时候的祷告是一个最真诚的祷告，所以我的祷告会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在困境中，当我们在患难中，当我们在软弱中的时候，不要因此完全的灰心丧志，我们要把这一个负面的情况倒转过来，翻转过来，利用这样的一个情况更懂得完全的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德行，自己的什么优点。我们那个时候是完全无助的来到神面前，可是这样祷告却是神所悦纳的一种祷告。所以这一段的祷告的这个赞，祷告的这个赞美的祷告呢，可以表达是第一个，在渔夫肚子当中，约拿暂时得了拯救，他没有淹死在海里，反而在鱼肚子里了，这是暂时的，因为他不能永远在鱼肚子里，这是暂时的拯救。但是他觉得他就好像当他被鱼吞进去的时候，好像到了阴间一样，到了阴间的肚腹，阴间的肚腹，然后又好像被地狱的门囚禁。所以你可以想象哈，如果你被鱼吞在肚子里，然后四面都围起来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虽然你没有被淹死，但是这个跟死亡几乎是一寸之间，你几乎等于在那个鱼肚子里等死而已啊，跟一下子被淹死差别只是都是在好像阴间里到了死亡的门里面去了啊，这是他的一个感触，所以发出这样一个祷告。然后约拿呢，接下来他知道虽然是水手把他丢到海里去的，但是其实是神的作为，神为他安排了一个拯救的计划，让鱼肚子把他吞了。然后但他的信心却使他知道，他虽然下到海的山根里面去了，但是神能够把他拯救上来。其实在原文有一个下去跟上来，他会提升上来，从深坑中救出来，在第六节。所以深掉到一个最深的地方，却被提升到最高的地方啊！所以神是全能的神，神掌管一切。对此约拿是深信不疑，所以他能够在鱼肚子当中发出感谢。他的感谢不是在吐出来以后的，这个感谢的祷告是在鱼肚子里的，也就是说当还在困境中，困境还没有解决的时候，黑暗还存在的时候，他就发出这样的信心的祷告，信心的感谢。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在困境中我们就要开始以信心发出感谢的祷告。这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所教导我们的，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在困境中凡事上祷告祈求，用感谢的心去祷告祈求，这个的意思就在于我还没有得到拯救，我还没有得到我所祈求的，我已经以信心发出感谢的声音。这也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虽然还在鱼肚子当中，四面完全的幽暗，但他却能够以信心发出感谢的祷告，你要把我拯救出来，我把我从坑中救出来。然后同时整个来讲，你可以了解约拿自己是逃避神的面嘛，逃避神的面，所以被等于说被驱离，从神的面当中被驱离了，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的造成的自食苦果。所以他被驱离不是神狠心或者神无情无义，不是，是约拿自己所做的，所以使他被驱离神的面。正如亚当夏娃吃的禁果，违背神的命令被赶出伊甸园一样，所以这是自己做的产生的结果。但是虽然是如此，他到最后的时候，当他想念耶和华，仰望耶和华的时候，他就好像对此产生一个信心， 他想念耶和华，他纪念耶和华，然后他就知道神会垂听，因此他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说神会拯救他。所以当我们因为软弱，因为犯罪，被神管教的时候，当然在那时候我们心情是很沮丧，我们也知道好像我是自食苦果，好像我自己是自找罪吃。但是虽然如此，不要忘记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只要我们真心诚意的悔改，神总是能够将我们从这样的罪恶中拯救出来，神总是可以让我们恢复跟他的关系。所以约拿虽然这个人我们以后还会看到他这个人是非常的顽梗，非常的自我中心，但是神仍然可以赦免。所以我们在同样的软弱中的时候，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我们随时回转，神的恩典就随时就临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肯悔改，偏行己路，那我们就要自讨苦吃了。所以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件事情上，从约拿身上学到教训，学到功课。约拿在鱼肚子当中的祷告，当然待会我们会说他想走了一半，他有感谢，他有信心相信神会拯救他，可他并没有完完全全从他的错误当中醒悟过来，觉察到他的错，为什么他就是不肯向亚述人，向尼尼微城的人去传递这个神的审判的消息呢？这些问题他仍然在这里还没有完全解决，但至少他有信心相信神的大能，神的恩典可以拯救他。所以接下来的第二段比较短一点的这个感谢的诗歌是第八、第九节。第八节说，那信奉虚无之偶像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那这边首先他提到说，信奉虚无之偶像的那样的人跟约拿说我，他做一个对比。有一种人是信奉虚无之偶像的，包括那些外邦人，那些外邦的水手，他说那种人他们信奉的是虚无的不存在的神的偶像，那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说，这句话有点突兀，有点特别，因为什么？外邦人根本就不认识耶和华，他从来没有信靠耶和华，所以也就没有离弃嘛。为什么叫信奉虚无之偶像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呢？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所说的那些人，一种可能是像那些船上水手的外邦人，他们是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但是也有可能指的，因为你知道约拿是在以色列国侍奉的，北国以色列侍奉的先知，当时以色列国里面真正敬拜耶和华的没有几个，没有几个。你还记得先知以利亚吗？当先知以利亚的时代，那个时候信奉耶和华的非常非常稀少，虽然他在加密山上带来了一个大复兴，那些百姓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可是很明显的他们并没有完全的回转。所以当那个亚哈王的太太耶洗别就宣告说他要杀害以利亚的时候，好像民众们并没有起来维护以利亚，一直到后来耶和华对以利亚说，在以色列国他为自己保留7000个像未曾向巴律屈膝的人，可是以色列国那时候多少人？可能上百万的人，上百万的人只有7000个是未曾向巴律屈膝的，这占多少呢？可能是1%或者不到1%，表示那时候信奉耶和华神的人不多。相反的，北国以色列人常常是像先知以利亚的时代一样，既拜耶和华又拜巴利，巴利就是那个所谓的虚无之偶像。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既然在拜巴利，他们不就是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吗？离弃怜爱他们的耶和华吗？有一种人是这样，所以在以色列国大部分的百姓90%、95%以上的人就是这种信奉虚无之偶像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所以这句话可以指着 当时约拿在北国当先知的时候，他所服侍的对象那些以色列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所以这边可以指的外邦的水手，但也可以指的北国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都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离弃了爱他们的耶和华，反而去敬拜那虚无的巴力。但是约拿在这里就做个对比，第九节呢，但我就相同一个对比，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用感谢的声音向神献祭，然后他答应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什么许愿？当然他所许的愿后来你就知道，到第三章，但他从鱼肚子被吐出来以后，他就去了尼尼微了，按照神的吩咐他去了。所以这是我许的愿，也就是说这边就暗示，如果我能出来，我会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尼尼微向亚述人宣扬神的审判，所以我许的愿我一定会偿还，我会去的。他等于有答应这个事情，最后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于耶和华。到了这个地方，然后第十节，耶和华就吩咐了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直到人向神回转的时候，神的恩典才会临到。所以许多时候很多基督徒常常这样一个说抱怨或者一个疑问，就说我祷告啦，神好像都没反应啊。弟兄姐妹，你要从这里学功课，为什么我们祷告神没有回应呢？有很多可能的原因，其中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的意志上还没有降服，就是说我向神求，可是我有一个我自己既定的想法，我要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坚决的要那个东西，但是我们不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之当中，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要我们自己要的东西，不管神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神会回应你的祷告吗？不会的，肯定不会的。为什么？他是神，他是上帝，你不是上帝，你不能命令神给你你想要的东西。当然在很多家庭里面，很多小孩子是小霸王，很多小孩子要这个要那个，爸妈都很顺服，所以今天都是很孝顺的父母，而不是孝顺的儿女。但是你对神可千万不能这样，你对神如果你偏行己路，你对神有你自己一套的这个那个的想法，你想要从神那里得到神会垂听你的祷告吗？不会的。你必须在神面前有一个顺服的心，神才开始动工。你愿意顺服神到一个地步，即便神所给你的是你个人从你的想象，从你的愿望来说是你最不喜欢的，你也愿意说好吧，我愿意。像约拿，他是打死的都不肯去尼尼微的，可他的鱼肚子里说，我许的愿我必偿还，好，我要去。当你愿意，神就开始动工，神就吩咐鱼把约拿吐出来了。那如果约拿还在那边偏行己路，那就等着吧，你不被淹死也被鱼把你消化掉，把你消化了，你就继续在鱼肚子里。三天之后，再过几天，我看他没办法活了。所以什么时候神会垂听祷告？当你意志对神降服的那个时候，神才会开始垂听你的祷告。但是神垂听你的祷告的时候，神所给你的是不是一定就是你最怕的，你最不愿意见到的那个后果呢？不一定。但在意志上你必须降服到这个程度，否则你是祷告，神是不会理你的，神不会跟我们捉迷藏，神不会跟我们开玩笑，你必须完全的顺服。所以你要把最不愿意的你都愿意承认，愿意接受，愿意顺服，那神才把他真正的旨意显明。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成为我们的一个典范。耶稣怎么祷告？主啊，若是能行，请你把苦杯挪去，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照耶稣的想法，他不愿意有这个上十字架的苦杯， 十字架的苦悲不是因为肉体的疼痛或者羞辱，最重要的是他将承担人类的罪以至于与神隔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永不隔离的，永远没有任何的间隔的。可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所有人类的罪的时候，他与圣洁的神就分隔了，所以十字架上耶稣才有那个惨痛的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是神离弃他了，而是因为人的罪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因此神与耶稣有一个短暂的隔离。这个是耶稣所绝对不愿意经历到的事情，所以他说若是可行，将这苦悲挪去，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成就这个救恩，但是没有另外一个方法。所以耶稣说，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他愿意完全的顺服。你在祈求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向神求说：神啊，若是可行，可否把这个给我，把那个给我。可能有人生病了，若是能行，求主完全的医治，然而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我要找工作，主啊，若是能行，把那个我认为比较好的工作给我，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若你要给我另外一个，求主也让我愿意能够顺服，而且能够在这当中经历到你更大的恩典。有这样的心智，你的祷告就蒙垂听。所以换句话说，拦阻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最重要的原因不是神在单言，是我们自己，我们单言了神，我们拦阻神来回应我，因为我们自己的意见太强了，强到一个地步以至于神没有办法也不愿意来回应我们。因为神的旨意不管是什么，除非我们意志上是100%的顺服，否则神不愿意揭露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什么。当最后神的计划揭露的时候，不一定是你所担心最害怕的最坏的那个情况下，很可能超过你所求的，你所想的好东西也会给你的。但是在你意志上降服之前，神会好像把他的旨意暂时遮蔽遮盖了，你看不见摸不清楚，然后一直觉得为什么我祷告有去无回呢？每当你祷告有去无回的时候，你就要反省检讨，我是否在神面前有所保留。如果你对神有所保留，你别想神会对你有任何的回应。那所以在这边里面你看到，如果约拿是拿自己跟那个外邦水手来做对比，那些人所敬拜的是那个虚无的神，那约拿认为自己所拜的是真神。如果用这个来做对比的话呢，其实这个文字上的叙述是一个相反的一个讽刺。为什么？是外邦水手比耶和华更虔诚，对不对？更敬畏神，而约拿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抗拒神的呼召，那这个怎么叫敬畏呢？那同时这些水手当他们把约拿丢到海里去以后，他们就已经怎么样了？还愿了，已经献祭了。他是比约拿在鱼肚子里还愿献祭还早。同样的，当约拿要献祭的话，他也被吐出来的时候，他才能够去献祭嘛，是在之后不再献嘛。然后还愿呢也是一样，他是之后才去了尼尼微。但是这些外邦的水手比约拿还要早表达出他们对神的敬畏，比他还要早就开始献祭，开始还愿。所以如果说哪一个比哪一个更敬虔，显然这外邦的水手似乎比约拿还要敬虔，所以这种讽刺的说法。约拿认为，我不是像那些敬拜虚无之神的人，我是敬拜万军之耶和华的。可是他说的是这样，他所做的往往跟他所说的不完全一致。然后同时也留下一个伏笔，当约拿在鱼肚子里因着神对他的救恩大声的感谢神的时候，他从死亡的深渊被拯救出来，本来该死了，现在在鱼肚子里暂时得到遮蔽，得到拯救，虽然好像在阴间，好像在地狱里一样，但是他相信神会拯救他的，所以为他为此他说感谢，是他出于信心的感谢。 很好。但是到了后面，当约拿从鱼肚子里吐出来，他去到尼尼微城，当他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神的救恩也临到那个不配得恩典的尼尼微人的时候，约拿就不行了，约拿大大的发怒。所以你就发现，救恩临到你个人，你感谢哈利路亚赞美主；救恩临到别人，哎，你说那个人不配得，你自己又配得吗？所以约拿自己不配得这个蒙恩的，他蒙了恩，他感谢神；尼尼微人也不配蒙恩的，但是他们蒙了恩，反而在旁观的你这个约拿不行了。这就表示约拿本身是个有相当自我中心的一个人。你可以说他为他的国家民族而嫉妒尼尼微人，或者埋怨这种残暴的尼尼微人居然还可以得赦免。但是反过来说，约拿本人如果自己反省一下的话，你自己又配得恩典吗？你所作所为的岂不是该死吗？可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了，所以同样是不配的，约拿自己也不配，亚述国的人也不配，没有哪一个比哪个好。但是当不配的约拿蒙了救恩，约拿感谢赞美主；不配蒙恩的亚述国的人在尼尼微蒙了恩，反而作为神先知的约拿却不服气了。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点很有趣的，但是也就是显示出人的这种偏见。那当然了，这个的里面我们以后还会详细的再说，到底约拿是生什么气，到底约拿为什么就是不肯向在尼尼微的亚述国的人宣告神的审判呢？是因为国家民族意识他巴不得亚述国灭亡，还是有别的原因呢？所以其实从各种角度来看，当然爱国情操这可能是其中一个，但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他就跟当时的时代的很多人跟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是一样，有一个观点，那就是说有一种人他觉得不配。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审判管教应该跟一个人的行为成比例的，成正比。那约拿可能觉得他自己背叛神好像是犯罪，不过他觉得我的罪不算太大，而尼尼微人亚述国人犯的罪更大更不配，他用这个来比较，也就是说对于神的公义的审判有怀疑有质疑，他不服。那其实这样的情况下，约拿不是第一个，不是唯一的一个。先知哈巴谷当他看到犹大国的罪恶的时候，他向神呼求，也就是说好像那些不公不义的人可以活得好好的，公义的人反而受苦，怎么办？他那时候在质疑神的公义，神就说你放心，我会让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来进攻犹大国，把犹大国灭了，来实行神的审判。哈巴谷认为加勒底人是个非常残暴的民族，他们比犹大人犯的罪还大，怎么会让他们来管教犹大人呢、啊、他也有点不服气啊。但是后来当哈巴谷书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在神面前降服下来，他相信神的公义，所以他最后才服下来。换句话说，哈巴谷跟约拿有点类似，他倒不是完全出于民族主义，而是出于如果神是公义的，那么他认为有一种人他们的罪大到一个程度是不可饶恕的，而神连这个都饶恕，不服气，他不服气。那约拿也是如此，他承认自己有罪，但是他认为亚述国人的罪比这个他的罪还大，所以呢他不能够容让这些人也蒙恩的，所以这个是约拿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来讲是在第三章第四章我们慢慢的一点一点会越来越清楚的看见，我们也会再进一步的来做分析和讨论。所以整个这个第二章结束的时候，神吩咐了鱼就把约拿吐出去了，所以一方面是代表是神的旨意一方面神在掌管一切， 风海风浪海浪是神吩咐的，一切都是神吩咐的，包括鱼把它吞了，最后鱼把它吐出去，都是神在掌权。那也就是说神有一个任务要约拿去执行。约拿曾经顽抗，现在他认罪了，他愿意悔改，愿意去还愿，好，神就把他吐出去，让他去执行神所给他的任务。但是有个圣经学者就说，把他吐出去这种字眼是不是代表，因为这个事情不是鱼受不了他，是神吩咐的嘛？是否暗示着神对约拿有点倒胃口？什么意思啊？在鱼肚子里，约拿的祷告听起来又神圣又蛮好的嘛，对不对？他感谢神，感谢神的拯救，对神讲真的是称赞神的救恩，做得非常好，可是少了一些东西，有点虚情假意，所以倒胃口嘛。所以当然了，我想最主要的并不是神对约拿倒胃口，所以把他吐出去了，但是神是主要的目的是神要约拿去执行他所原来吩咐他要去做的一个任务啊。但是某种文学上的暗示也的确有一点点表示这个祷告缺了一个东西。这个祷告缺少什么呢？你注意看啊，整个的祷告里面它有哀求，像哀歌一样，有感谢，对不对？感谢神，有赞美神，赞美神的拯救，可是整个祷告里面有任何一句话约拿有认罪吗？约拿神吩咐他去做一件事情，他拒绝，他要逃避耶和华，是他最重要的罪。可是约拿对这件事情有说过一句忏悔的话吗？没有啊。他有说你的命令我没有遵从，我违背你，我是该死的，有吗？没有，没有。所以他没有任何一句话是关于认罪祷告的。他引用的圣经很多，诗篇很多，表示他对旧约圣经很熟，对于神的旨意很熟，他可以写了很多很多的感谢的话，可是他对于自己的悖逆的罪他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在神面前认罪。那所以整个的问题在这里了，他有没有完全的回转呢？是的，他吐出来到岸上以后，他去了尼尼微执行神要他做的事情，可是他只是执行神给他的吩咐，他并没有摸到神的心，不能够体会神的心，也显然不认同神的作为。所以到第三章第四章就看见了，他对神大大的发怒，他对神大大的发怒。前面他刻意的要逃避耶和华的面，现在逃不了只好去了，可他心里仍然是不服的。那为什么经过这么多事他还是这样子呢？你就发现他在鱼肚子里的祷告少了一半，就少了那一个对神的降服，少了那一个好像对自己所犯的罪的那种认知，那种悔改的态度。所以他没有完全的回转，他只是好愿意执行神要他执行的任务，但是在心态上心理上他并没有完全认为他错了，也没有认为神要他做的是对的，他还是不服气。所以这个是约拿信仰的问题。可是放到今天来看，我就发现今天的教会，我们在很多的聚会当中，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类似的现象。什么现象呢？今天很多的教会在聚会中我们会唱赞美诗啊，赞美神的恩典，可是你很少在现代教会的聚会当中你看到弟兄姊妹在唱诗歌也好，信息也好，常常讲到认罪悔改的，认罪的诗歌不多，赞美的诗歌很多。甚至有的时候我去带领布道会，都会发现布道会是针对慕道朋友的，可是前面的诗歌几乎都是赞美诗歌。我们称那个前面唱诗叫敬拜赞美嘛，敬拜赞美对神是应该有敬拜赞美，可是即使在慕道友的群体当中我们仍然是敬拜赞美，我觉得这有点实地不移。什么意思啊？慕道朋友还没有认识主，他怎么敬拜怎么赞美？ 你唱的敬拜赞美诗歌就等于把慕道朋友隔离在外，他完全不能够从心里面口唱心和嘛。因为那首诗歌是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可以敬拜，我们可以赞美，我们认识神。可是慕道朋友根本就不认识神，他怎么敬拜，怎么赞美，怎么感恩？我就常常觉得好像在这种布道聚会当中，教会的牧长或领带领这个聚会的人好像神学上都没搞清楚。我们总以为任何的聚会，包括布道聚会，我们只要敬拜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剩下的神的圣灵就会把那些慕道朋友收拾了。你讲到信息是讲什么都无所谓，那些人很容易就顺服了，很容易就信了，就好像当时围攻耶利哥一样。围攻耶利哥没有动刀动枪啊，围绕耶利哥城绕他七圈然后就垮了嘛。所以今天很流行的是到哪个地方去布道会，绕着城市，我们叫做 walk pray， 一面绕着这个城市祷告。这个的理念就从这里来的，围绕耶利哥城。可说实在，这是没有任何神学依据的。实际上除了耶利哥，神没有在攻打任何一座城的时候用打耶利哥的方法的。攻打爱城的时候有绕着爱城吗？没有。攻打夏所的时候有绕着夏所吗？没有。圣经上除了耶利哥没有第二个城市神是用绕着城市不打仗，然后这城市就毁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给他们的特例啊，不是通例。神在那件事情上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征战得胜不得胜是在乎耶和华，但不是每一次打仗都这样打的，不是每一次布道会你可以绕着这个城市绕几圈然后布道会就会成功的。同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该认罪的时候就必须清清楚楚的认罪，而不是可以这样打马虎眼的。约拿的祷告就让我们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在鱼肚子里蒙受这么大的救恩，他是应该感谢应该赞美，可是这个之前他应该先有认罪。没有认罪只是感谢和赞美不够，那个真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你记得在利未记哈，摩西提到利未记里面提到五种祭物，有赎罪祭、赎愆祭，有燔祭，然后有平安祭，还有一个素祭。整个说起来呢，素祭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收成五谷收成的时候把出熟的果子献上，叫做素祭，那是一种感恩祭，特别是跟农业的这个有关的。另外四种祭物呢，赎罪祭、赎愆祭是因为人犯罪，还有包括人的罪性的问题。赎愆祭比较偏重在人的罪行做了些什么事情要献赎愆祭，赎罪祭呢是更广泛的，包括人的罪性所犯的。所以在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要代表全国百姓献一个很隆重的赎罪祭，就是为全百姓所有的罪性啊。献这个祭以前，祭司要先为自己献赎罪祭，然后替百姓献赎罪祭。那赎愆祭重要是个人的啊，个人的不是集体的。然后另外一个燔祭，我们都知道燔祭是完全献上啊，完全烧毁。因为赎罪祭、赎愆祭献上的祭物只有把内脏焚毁，那么前胸的肉、后腿的肉，那最好的那块肉是给了祭司的，所以不是完全烧毁的，是给祭司作为他的一份。那燔祭不一样，燔祭是全部烧毁，从皮带肉没有一点点可以保留，所以祭司不能拿，献祭的人更不能拿。那赎罪祭、赎愆祭因为是人犯罪献祭嘛，所以献祭的人是不能够享受赎罪祭、赎愆祭的肉，祭司可以。那还有第四种叫平安祭，平安祭我们叫做和好的平安，和好的祭也是一种感恩祭啊，是与神和好。平安祭的时候不一样，平安祭献祭以后，献祭的人跟祭司都可以一起享用，以今天的说法就是献完祭以后，献祭的人可以 BBQ 烤肉来吃了啊。所以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每一年带着全家去会幕献祭，然后就分吃这个祭肉，就分给他的太太等等，就是这个 平安祭。但是你要注意，在利未记有提到这个次序，首先是献赎罪祭，接下来献燔祭，最后献平安祭。那么在赎罪日那边，大祭司所做的就是这样，先献赎罪祭，然后献燔祭，然后再献平安祭。也就是说，次序上第一个先必须赎罪祭，认罪悔改，然后燔祭呢是全人献上为主而活，这个之后才有与神和好的平安祭。你不能够没有献赎罪祭就献燔祭，你献燔祭，你的罪并没有被解除之前，你献了燔祭神不悦纳。没有赎罪祭，没有燔祭，怎么有平安祭呢？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的诗歌，我们敬拜赞美的聚会，很多时候是好像献平安祭，谢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给我的这个，给我那个，可是之前却没有赎罪祭，没有燔祭。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约拿在鱼肚子里的祷告当中所欠缺的那一环，缺少了赎罪祭，缺少了认罪的那一环。我们今天不能够重新犯这样的错误，如果这方面没有纠正的话呢，我们很可能还带着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的祷告不能蒙神的悦纳，我们的祷告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神也不满意。没有赎罪祭，你就没有燔祭和平安祭。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到这个宝贵的功课。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见你在约拿身上你所给他的恩典，他是一个不配蒙恩的人，因为他顽抗你的旨意，刻意要躲避耶和华，但你仍然把这样的恩典给这样一个不配的人。主，我们也是一样不配的人，但是求主怜悯，求主赦免，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纪念你给我们的恩典，在你面前愿意真诚的认罪悔改，然后我们献上我们全身全心的这种全人的燔祭，你才能够悦纳，然后我们才能够与神有这种和好的关系。也盼望我们不是一个像约拿，就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一样，能够讲所有圣经的道理，但是所生活出来的却完全是不一样的，变成一个能说不能行的人。约拿对圣经有那么熟悉的了解，但是他在作为上、心智上、观念上却与耶和华神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学习怎么样完全的顺服，也看见从约拿的身上我们有许许多多同样的类似的软弱，让我们能够从他身上学习宝贵的属灵功课。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